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星期五，1月27号。我们今天呢分两三个部分吧。第一个呢，高杰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市场情况，然后呢我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呢最近啊这一周的市场的回顾。同时呢，今天我会请周威宇先生特意呢，我们要谈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呢被公司 lay off 的员工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旦被 lay off 的话呢，其实涉及到自己的一些退休账户啊，包括自己的一些资金怎么管理呀、啊。那么人包括啊，就说你看到这个人退休的时候呢，我们会回想起来人生当中在30岁、40岁、50岁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倒着去规划自己的一些退休的计划。那这个呢是我在第二部分和 Rex 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如果呢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在最后呢，我再去和 Max 呢一起跟大家讨论一些今天的个股哈。今天仍然有几个个股，像特斯拉我们今天也会重点的去谈它。这两周我们一直在谈论它，从开年之后特斯拉到累计到现在已经涨了33%了。还有呢，昨天高杰失误了哈，没给大家说一个股票，就是那个 BuzzFeed。这是一个 digital 的这样的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公司。那这家股票呢这两天也是发疯似的在涨啊，是翻倍翻倍的在涨，今天又涨了将近90%。那今天呢一会儿高杰也会给大家去讲一下什么原因，然后呢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走势。好，这是今天节目的构成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今天是周五，因为昨天呢公布了一揽子的经济数据，所以呢整个的市场和投资者呢都在对这些最近的经济数据和企业的收益呢进行进一步的消化和整理。那么今天呢开盘的时候股市就是走高的。那因为呢在昨天讲到了哈，美国12月份的家庭呢削减了支出，那这个被认为呢是经济放缓的一个迹象。还有呢，今天呢，美国商务部也公布了两个经济数据，通胀率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是显示着 Fed 这种加息呢已经起到了作用。今天呢，像商务部所公布的通胀的数据、个人消费支出价格等等哈 ，PCE 这是今天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看到呢，整个各个企业的财报仍然在继续当中哈。今天像雪佛龙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已经出来了，但是今天的 Intel 的公司呢，它的业绩呢是很糟糕，然后被分析师称作是史诗般的，糟糕啊，就史诗般的这样的一个失败，连着两个季度呢是，这个没有达到预期值吧。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今天整个半导体的股票呢全部是走跌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美股最终还是收高的，道琼斯指数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了，创下了从去年10月底以来的最长的一个涨势哈。那特斯拉今天继续高升了，昨天就11%，今天又升了11%，现在一股已经是177.9块了。然后他直接也带领着科技股呢走高，三大股指本周呢都录得了涨幅。今天美国刚才讲到了哈，就是 PCE 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进一步让市场呢去觉得联储啊加息步伐一定会放缓哈，加强了这种预期。所以今天道指呢是涨了0.08%。报33,978.0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涨了0.95%，报11,621.71点，标普500指数今天涨0.25%，还是站在4000点的上方，4070.56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呢全部是涨的哈，道指呢这一周是涨了1.81%，标普500指数呢这一周就涨了2.47%，纳指呢是涨了4.32%，纳指已经是连续第四周在上涨了哈。也创下了从去年8月份以来最长的周线上升的记录哈，本周的周线呢是4.3%左右。所以呢从开年到现在，纳指呢已经是飙升了11%。那这个幅度呢已经是基本上创下了啊，因为今天是27号嘛，离这个月结束还有个一天，只要没有一些大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之下，那么可能会创下从2001年以来最强的1月份的这个表现哈，已经轻松的胜过了标普500和道指。这是几大股指。 今天的商务部的有个报告哈，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呢也请这个 Rex 呢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商务部的报告显示，12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上升了 0.1%， 通胀呢则是从上个月通胀的年率 5.5% 下降到 5%。 这个数据呢是美联储哈是观察的重要的指标。那么这个数据呢也显示着美国的生活成本更多的就在降温哈。如果是核心的 PCE， 就是不含食物还有能源的价格的话呢，年涨率呢是 4.4%， 比11月份的 4.7% 啊也是下降的。这些呢都符合了市场的预期。另外呢就是12月份个人收入呢月增 0.2%， 但是呢个人支出下降了 0.2%。 所以商务部呢在公布了这个数据呢表示，他说占美国经济活动2%以上的这样的消费支出呢在12月下降了 0.2%， 11月份的数据呢也被下调到负的 0.1%， 而不是原来刚开始初值啊说可能是成长了 0.1%。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种怎么解读呢，就是你下半年呢经济衰退的风险呢，因为它不断的在降低嘛，就是这种风险性是增加的，但是呢同时它降低了联储维持激进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值，所以呢就是好坏参半，利息可能不会那么激进的涨了，但是呢经济可能呢我们看到的风险性哈越来越大。也就是整个更高的这种借贷的成本呢也削弱了对商品的这种需求，很一些的商品往往都是用贷款的去购入的。那么目前呢即使服务支出的成长能够帮助稳定一部分消费，但是呢家庭尤其是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在过去两三年哈新冠疫情当中来自政府的这些补贴啊等等的。那么这是呢目前从这个月所看到的具体的一些情况。今天的市场呢继续关注着美国的一些财报了。今天 Intel 呢是公布了它的营收还有盈利啊，全都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是连着两个季度是3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今天呢还有就是纽约的商品交易所二月份哈，它黄金今天是下跌了60美分，跌幅 0.1%， 现在是每盎司1929.4元。本周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近 0.1%， 也是连续第六周的上涨。这是呢刚才大家高姐呢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第一部分的哈，就是股票的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会邀请 Rex 啊给大家去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经济的情况以及呢未来的展望。今天呢已经是27号了啊，31号2月1号呢则是联储呢这一期的涨息啊联储会议，那个时候呢市场会有个比较大的变化。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我刚才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了一下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走势哈，那我想接下来呢就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本周啊，回顾一下整个的这个市场，包括这些经济数据的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呢接下来的对市场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些方面。好 ,Rex 请。
好。那我想这个礼拜呢股市算是表现的不错，那这个纳斯达克涨幅超过 4%， 那 S&P500 指数也涨幅超过 2%。 那主要上涨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基本上是投资人感觉通胀开始下滑，但是经济不会立即的衰退，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美国经济有一个软着陆的可能也就是说假如说通胀下滑，那么联储局 不用急着升那么高的利息的话，那么然后失业率又不会恶化，那这就是所谓的软着陆。那这礼拜刚好就有两个重要的这个经济数据，就两天刚好都有重要经济数据公布一个是礼拜四公布的这个 第四季的这个 GDP 啊，经济成长率，那成长 2.9% 啊，那比预期的这个 2.8% 还高，那当然是比上季啊第三季稍微下滑一点，从 3.2% 下来，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不错的经济成长率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济衰退定义基本上是要连续两季 GDP 是出现负增长，那我们现在第四季都还是一个不错的增长，所以你可以预期呢我们就算是未来两季 出现负增长，那所谓定义下的经济衰退，那也是到下半年了。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在今年上半年是不会出现一个说经济陷入衰退这样的新闻，应该是到下半年才会出现。那所以这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经济没有立即的衰退，但是我们又看到礼拜五呢，这个 PC 啊，这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也看起来明显的下滑哈。那么比起这个月是 5%， 比上个月呢 5.5% 还要低，而且是连续第六个月的一个放缓哈。那么当然核心的这个 PC 呢，年增率是 4.4%， 那这也符合预期。不过也比前值的这个 4.7% 还要低，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通货膨胀开始下滑，下周三啊，2月1号这个联储局的开会，顶多就升息一码，就从 4.25% 升到 4.5%， 然后呢，也许再升个一次，就停下来了，所以这可能已经是到接近峰值了，那经济的上半年又不会出现衰退，所以投资人转趋于乐观。好，所以这是最近整周或者这一两周市场的一个氛围。
那接下来呢，现在我们都知道联储已经进入了静默期哈，那么今天是周五了，那么下一周呢就要公布了，你觉得下一周可能给市场带来一些波动的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呢？
对，我想下周三就是大家就是众所期就是非常密切注意这联储局会议决策。那我想下周这个会议，这个2月1号这个升息呢，应该是只升一码这件事情可能是板上钉钉，好，就是说基本上因为通货膨胀数字下滑，但是我觉得在鲍尔的这个记者会，他的这个语调可能不会跟大家想象的那么鸽派，我觉得他会仍然维持比较鹰派的讲法，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控制通货膨胀的事情还没做完，还有一段长的路要走，这是我认为他可能会讲的话。那为什么我这样判断呢？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啊，因为现在联储局最重要是要看那个就业市场，就业市场如果仍然保持紧俏的话，它是不会放松的。那刚好我们在这礼拜四呢，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只有 18.6 万人，低于20万人，这个等于是失业市场就业市场仍然非常的紧俏，那么失业率在 3.5%，也是50年来最低，所以你如果现在就松手的话，那么劳动市场一旦又开始，然后股市又上涨啊，房地产又开始热，那么劳动市场一下又紧张的话，那一下工资又上扬，那联储就这更难压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它势必要等到就业市场出现松动，这个工作职缺 job opening 要开始有见到下滑，然后薪资增长下滑，然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有增加，我觉得他才会松手。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大家在这，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月，尤其在下半月这个时候，有点太过乐观了一点，所以我非常提醒投资人要在2月1号就非常注意这联储局的这个，不是他这个升 0.25% 的问题，而是鲍尔怎么在会记者会上讲话，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那是下周第一个要观察的重点。当然第二个就是下周四呢，就有众多的这个大科技公司 Apple 啦、Alphabet 啦、Amazon、Meta 都在这个时候公布财报，所以礼拜三我们有非常重要货币政策，然后礼拜四呢有非常多大公司的财报会公布，这是下周的最重要的，这个也是一个决战周吧。
决战周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呢我在这儿预告一下啊，下周三和周四我会请 Rex 上来呢，我们盯着啊这几个重要的新闻，然后请 Rex 跟我们来去做一下解读哈。那我们先预测一下啊，Rex，就按你预计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欧洲央行的行长呢其实也是非常鹰派的啊，他已经明确的讲述了，就像之前的鲍威尔一样明确的发出来说，我就是要让高利率呢待一段时间啊，他非常明确。那么如果哈，就像你分析的这种方式的话，他的回答记者的时候可能就是应该是像以前一样，我就是让子弹飞一下啊，就不能够放松，我们仍然要去观察这个市场如何如何。那这一周比较乐观的这个市场会不会有一个反弹，就是回荡？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刚好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面上的一个点位哈。我在之前也提过说，现在三大指数在最近都顺利，就是尤其像 S&P 500跟纳斯达克都突破了200周的这个200日的移动平均线哈，现在都站上去了。那是不是能够站稳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哈。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指标，就是这个50日均线能不能突破200日啊，这也是在是不是有一个黄金交叉的一个现象，大家也在最近观察。那所以刚好顶在这个点上，那这个 S&P 500指数呢在接近4100点，如果你回测回去看之前，这刚好4100这边也是一个重要的颈线，所以能不能站上4100，那就是看鲍尔怎么讲话啊。如果他讲的比大家预期的这个鸽派的话，也许一下冲上去了，那我们可能这个在4000以下就有机会组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底部。好，那如果不幸4000只是稍纵即逝就又往下滑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再重新再测试一下底部啊，到底什么位置才是3900呢，还是3800，还是之后之前最低的3500，到底哪一个是最低的底部，那我们还要再测试一次这样。
嗯，之前在年初的时候，我在请 Rex 的时候，我们私下里也在讨论。Rex， 我当时还记得哈，你说你感觉这一波会有一个反弹。那么之前呢，整个的市场都在乐观，就是很看衰吧，说呢今年上半年哈，这个纳指可能会走到4000点。结果呢，我们发现，哎，头一周、头两周就已经站到了4000点，到现在已经第三周了，哎，仍然是站在这个4000点的上方。虽然比较悬啊，总是忽忽悠悠的，但感觉呢，哎，确实是比之前的市场的这种情绪和这些分析师的预测呢，这个市场啊还是蛮热络的。所以呢，我想在这儿呢，就想请您给我们再去，我得追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呢，我得给听众朋友们去解释一下。Rex 呢，他们是其实行业当中是有很多的限制的，他是不谈一些个股的啊，我也不能去违背这些要求，所以呢，我是请 Rex 多谈一些宏观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要问的就是 Rex， 哎，你觉得就是你刚才我们说嘛，2月1号下周三、周四咱都在看哈，你觉得这个市场接下来的一个走势会不会回弹呢？这个回荡呢？
我是从这个我是感觉现在稍微比市场有点稍微比较乐观。你如果看有一个、你可以看那个CNN Money 的这个地方一个恐慌指数啊、恐慌就是不是恐慌指数，就是这个叫做贪婪跟恐惧指数啊、这个它有一个指数，那通常这个指数越高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投资者越贪婪。越低的话保持投资者是比较恐惧的，而现在这个指数又回到了在之前波段的高点，大概在69-70这个附近，也就是其实现在投资人是比较乐观的，比较贪婪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自己其实在这个点上是稍微比较谨慎，我会觉得说在2月1号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尤其要密切听这个鲍尔怎么讲啊，因为现在市场是这个已经预期啊，大概升息不会升到 5%，这是市场的解读，那么可能升到 4.75 就停下来、然后甚至之后就很快要降息，这是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这个的 pricing 这种就是认为是会是这样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因为在就业市场还非常紧俏下、我觉得联储局不会松手，这是我的基本论点。
举手赞成的啊，大家请举手赞成 Rex 的这个说法。高杰是举手赞成啊，我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市场总是盲目的这样一个乐观。但是呢，我接下来还要问两个哈、因为季报呢，说到季报，我们就不得不去谈一谈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季报的情况。你像今天哈，这个 Intel 呢，它是悲观的这种猜测，整个拖累这个芯片股啊，全部是大跌的，它自己也是跌得很惨了今天。所以我想听听您对这个芯片股或者是高科技股这一波的财报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接下来下一周您讲到是决战周哈，下一周的这个企业的财报如果是超过预期，那么这个预测也比较好会怎么样？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话，即使超过预期，大家对2023年的预测还不够好的话，这个市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想这一周就在开盘前影响市场的主要就是像 Microsoft 啊、特斯拉还有这个今天的 Intel， 那这些呢它有一点不同的这个氛围啊，就比如说像 Microsoft 的财报虽然是普通，但是它的云端的业务呢比预期的还是在成长，所以大家是从抓这个优点来看。那么特斯拉呢虽然是成长速度没有以前快，但是这个 Elon Musk 认为说今年还可以，它应该可以造出180万辆车，那么潜在有到200万的辆车，那么这个话呢就让市场又变得趋于乐观。好，然后到了 Intel 呢，这个我觉得 Intel 倒不完全是晶片，因为 Intel 其实它的这个竞争力有渐渐的输给 AMD 跟那个 等于是你把 AMD 跟台积电想成一个联盟，他们可以用做比较高端的晶片的这个制程、哦、所以我想 Intel 它本身的问题不完全是半导体整个市场、哦、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相对就表现比较好，所以不能只看这个 Intel 来看整个半导体业。那下周呢就多了，那当然是 Apple 啦，这个 Alphabet 啦，这个 Amazon 啦，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对未来，因为他们都是 S&P 500指数最大的全资股、哦、等于是他们的这个涨跌就会直接影响到指数，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礼拜三我们马上会先探到一个这个 FOM 这个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决策的一个大波动，然后接着又看到这个礼拜四的这个个股的这种波动所带动了这个整个市场的波动，所以下周是热闹可期。
嗯，我还是要追问一下哈，我们以特斯拉为例，我不谈论个股，但它实在太有代表性了，所以我不得不跟 Rex 呢去讨论，因为对，因为我每天我都在看嘛，我觉得 Rex 你说准了耶，因为当时你就在讲到，你引用了另外一个分析师说哈，如果特斯拉股票到了100块钱的时候，那就是一个 gift。从你说了那一周开始啊，特斯拉就从106块就一路走到今天177.9块啊。所以呢，我还是要请您来给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我看到今天的这《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现在在期权市场上哈，对压住特斯拉的股价，在未来12个月能达到825美元，这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合约哈。比之前的压住是409.97块的记录呢，已经是翻了一番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哈。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你刚才提到了对。那个马斯克呢，他自己市场他有保证了，今天呢有很多给他的利好的消息，他跟拜登团队的这个高官呢见面了哈，似乎跟这个民主党有点缓和，包括呢他那个在墨西哥的投产呢等等哈，这一系列的这些动作，哎，我就想听听您对这只股票的一些看法。我知道您不谈个股，你能谈多少谈多少，在不违背这个规定的情况之下。
我预测股价吧，但是我想就把一些我知道的基本面的感觉跟大家说明一下。
嗯哼，
那我想这波特斯拉真正的底部呢，事实上是1月9号的时候，我们专业机构的 Barron's Magazine 就是拜伦周刊吧哈，拜伦周刊有一篇专业的报道，他就在讲这个特斯拉，就分析整个特斯拉大概2-3页哈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他就讲到这个100几块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好的买点、哦、他当然引用了相当多的数据，我这文章很长都没办法细节跟大家讲，不过他有讲到几个大家的疑虑，譬如说他 profit margin 下降会怎么样，然后这个杂志也写得很清楚，说即便他 profit margin 下降，他获利率还超过 BMW、哦、之类的、哦、所以从这个点上就是100几块这个杂志就讲这是一个最低点，所以从这个点上开始股票开始一直反弹就没有再回来了，也就是说有人在基本面上帮他背书说这个现在这个点是这个是低点，但我当时我自己的判断是觉得我是从这个本益比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他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orward earning 在那个时候大概本益比推算起来只有22倍左右，那么大概我们一般本益比的那种概念就是假如你这个公司未来可以成长 20% 每年增长的话，那大概本益比20倍，如果可以成长 30% 的话，那大概就是30倍，那以前我们认为特斯拉可以每年增长 50%， 所以就给它了50倍以上本益比甚至更高，但是后来结果呢，以去年底的这个情形它增长的是 40%， 所以你如果从 40% 的角度去看，那所以现在为什么特斯拉反弹那么强劲，它就是大家又把它的预期从那个比较差的20几%又拉到了 40% 的一个年度增长的情形，但是现在的股价还是反应的相当的快，也就是它短期间已经涨了 70% 的状况下，其实它现在的这个预估本益比就如果要去看的话，它又回到了40倍以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也不好说，就是说您就看您自己觉得说，你觉得特斯拉这个公司它如果它的未来增长速度仍然是每年 40% 的增长的话，那么或者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的话，那么也许这个股价还不算贵，但如果你认为说它也会像一般的汽车公司那么低度的增长，那么它就应该要符合比较低的本益比啊。不过再怎么看这个过去这个100几块这个价位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有一个底部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嗯，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们不过瘾的话，还想问什么，打电话上来直接问 Rex 啊。那高杰的问题呢，就问这么多。我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就请 Rex 呢，我们谈另外一个稍稍松的话题了，和今天的市场不是那么大的有关系，但是可能呢，会对我们湾区的一些工程师啊，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也可以往这个上面发短信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 Your loan, my solution。
好消息，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隆重推出全新开发区特价优惠，两大园区交通方便，提供墓园殡仪一条龙完善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新开发区风水佳，环境好，是安息先人的完美选择。目前多种优惠价格供选择，详情请电650-550-8800，650-550-8800。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M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连线的嘉宾呢是周威宇先生 ，Rex 周。Rex 呢是在美国有多元投资理财公司啊，他自己也是多元投资顾问，所以呢对美国的经济啊市场，包括呢您的退休方面的这种账户的管理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此前呢担任的是德国驻台湾的德意志银行投资部门的 CEO 哈。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很高兴他能够定期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专业的这种知识和看法啊。我接下来的这个小板块呢，想请 Rex 呢为我们一些刚刚要或已经被 lay off 的一些湾区的工程师啊等等，我们想谈一谈哈，一旦遇到这种 lay off 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一些账户上或者是财产上要怎么样去应对啊，碰到一些情况。还有呢就第二部分，我想请 Rex 跟我们来谈一谈，纵观啊，从一个financial planning 的这个角度上，我们人生当中规划呀，30岁、40岁、50岁应该做什么样的一种经济上的规划，应该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好， Rex 想先说第一部分哈，最近呢这个 layoff 简直是哈，到现在为止全球的 layoff 呢方兴未艾啊，每天都有这个公司 layoff 那个公司 layoff， 在我光在我们湾区估计呢都不下5-6万人了。所以我想听听Rex， 你想就是一旦哈大家被这个没有工作的，他马上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昨天呢请保险医疗保险的专家呢给大家讲了要怎么去做，那么从财产或者是从经济的这个角度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和建议？
好， 我想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个我想就是说你需要先检视一下自己的现金流，那么可以够几个月的生活开销，那这样子去仔细计算以后呢，你才能够知道说你可能必须要在几个月内找到工作。这个因为我们就说如果有你有足够的现金可以支撑很好几个月，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被 layoff 是有拿到一笔这个遣散费，但是可以用多久齁，那要怎么去用，那这个都是很重要。如果你有信心在这个几个很快时间就找到，那肯定不是太担心。不过现在景气慢慢经济趋缓了，所以可能找工作时间会拉长齁。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要先检视现金流，看未来你在必须要在几个月内找到工作。那么如果在期限内找不到工作的话，那就必须要从投资账户里面提钱。好，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年纪是在59岁半以下的人，你就应该是先从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 taxable account，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投资账户提钱。那如果你是59岁半以上，那你就可以从这个 401k 或者是从 IRA 来提钱。当然提钱的这部分是要缴税的哈。但如果说你是在59岁半以下，然后你的这个taxable 的account 这又没有钱了，那在例外的原则下还是可以从这个退休账户里面提钱哦，不会被罚啊。我举几个例子，这个 IRS 有一些规定啊，那比较蛮多细节的。比如说他这个如果你的这个要支出医疗费用，那这个医疗费用又超过了你这个去年的 AGI 10% 的话，那你这个部分如果你用的费用超过这个部分，你这个钱是可以从这个退休账户来支领的。那或者你的 IRA 账户也可以提出来来支付这个孩子的高等费，这个教育的费用，就是要上大学的啊。那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 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 就是你的这个医疗保险啊，这个保费部分啊，那个也可以从 IRA 账户，就是在特殊的状况下可以提出来啊支付。所以它有一些规定，就是说一旦你碰到钱不够，那怎么去用？那可能当然先从这个 taxable account 提。那不得已，那你就从这个退休账户去提啊，那这个也是可以来应急的啊。当然就是说这都是这个应急啊。那当然有些我觉得在解雇很重要，就是这个保险。那您说昨天已经谈过了，我想我就不在这边再提哈。你可能要至少要 COBRA 的保险，或者你要去到那个 cover 卡的分量去申请啊，买保险。我想这个都非常重要，在不能因为这个没有工作就没有保险了。然后当然如果有些人他是想要干脆就退休了啊，那么这个就需要比较完整的退休规划，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资讯都收集起来啊，然后要知道未来的整个现金流跟怎么样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啊，这里面要综合考虑的有年金啊，这个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金，还有你的股票跟债券的配息等等都要考虑哦，那也要让这个闲置资金继续增长，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哈，当然如果听众有兴趣，可以单独再找我哈，因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软体专门在处理这种就是退休怎么样让你可以安稳退休的一种解决方案哈，那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中细谈啊，大概是这样子。
嗯，我想再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哈，因为很多的湾区工程师啊，年轻嘛，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有计划，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些机会呢因为不懂，所以有些机会呢也就错过去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请您呢再多酌一点时间哈，去给大家讲一讲。我像我自己我就知道有一些工程师他其实呢在他有 W2 啊，他也有贷款能力，但是他说我也没有结婚，然后我也没有那个小孩子，他就没有着急呢去买一些自住房啊等等的，等到自己想买的时候呢这个房价已经涨得很高了。所以我经常就觉得呢，其实应该从就像我们很多定了目标倒过来哈，去规划，哎，你知道到哪个年龄段你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你哪怕条件不够，我知道应该往那个方向去挪，有一个大的正确的这个理财的方向。所以这部分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从您这种财务规划的角度上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好，那我想我就把人生应该主要分成几个大阶段啊，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最年轻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要套用巴菲特讲的话，他说巴菲特说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实自己的技能，你在任何时空环境下都要在不管景气好或不好，你都要确定你这个技能会被人家愿意付钱来买你这个技能，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先把自己的技能先投资好储备好， 啊，那你这样就比较不容易被裁员，然后就算裁员也可以很快找到工作。那这是年轻的人来讲，然后在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是一定是 401k 呢，至少啊要存那个公司有 match 的那个比例啊。比如说如果公司说你如果放 5% 他就 match 4% 什么之类的，那么你就这是免费的钱，这无论如何要拿到，不管你再怎么样都要先把一小部分的钱去投这个公司要 match 的 401k 的比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等于是这个是 100% 这是 100% 免费的报酬一定要拿的啊。然后之后当然行有余力就开始要应该要存，不管是 401k 或者 IRA 啊，应该要在你的这个税，在让你的这个一方面可以节税，一方面可以累积你的这个退休账户。那这个退休账户呢，这个在这个累积的，就是说尽力的累积。那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收入啊，减掉支出等于储蓄嘛。那这个概念我在以前也提过，我们要改成收入减掉储蓄等于支出。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你要存多少 401k 存多 IRA 已经先把它设定好。那然后你要先扣掉这个才是你可以花的钱，好，那所以这个是要把这个东西也设计进去，让你的强迫自己不断的储蓄，好，然后到了第三阶段，可能到了中年以后，你已经有一个资产，好，这个时候就要比较更综合考虑了，啊，就你的这个整个资产呢要怎么样去规划，啊，要怎么样可以这个资产能够持续的增长，来达成你准备退休呢，在退休。你要设定你的退休年纪，还有可能会活多久的，这整个都要全盘来考虑。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可能就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财务顾问帮你做一个完整的规划。这是第三部分。
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是40岁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那假如哈，今天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工程师，30岁的话，我想跟您坐下来谈一谈。哎，我说 Rex， 我可能我退休，我希望呢，我一个月还有10000块钱的收入啊。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倒推回来？那你要到哪个阶段？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要自己的被动收入要多少？你的就是所以。您刚才讲到是40岁去做自己的退休规划，那么如果更清醒一点或更早一点的话，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对，我刚才讲，其实如果您能把你的这个 401k 存满，已经是相当的好了，你可以存到19500，然后你的这个 IRA 还可以存6000块，如果你能每年存20000多块的钱，然后再从30岁一直存到40岁，你就有好几十万的退休账户的钱，而且这里面还是不含增长，假如会继续增长的话，可能这个20-30万的钱就变成40-50万，那这40-50万到你40岁以后就有一个基础，那当然我们很多湾区很多人都会想说先买投资房，这个也是可以，不过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一个是不动产，一个是动产，所以你不动产你要有自住屋，然后等到你行有余力再去做不动产的投那个投资房的这个投资。那我刚才讲的是退休账户，因为它有一些节税的好处，所以你应该要善用它啊，现在你的高收入的时候，可以先让你的这个税收可以延税啊，进到这个 IRA 账户里面。那当然被裁员的时候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一旦被裁了，你可能那年之后的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你可以考虑 convert 一些 IRA 到 Roth IRA 去啊。那这个有比较细节，我们以后可能再谈。就是这个 convert 的时候，在那一年可能要缴一个钱，可是因为你在刚好没工作，薪水很低啊，比如说现在年初被裁，可能整年你的收入最低。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去 convert 到 Roth IRA 去，那这个就有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的这个 IRA 在去年是亏损的，你在 convert 的时候它是用你这个 convert 金额实际上就是它是用原始的这个金额 convert 过去，所以你就会少缴税，所以在这个利用这个也许看起来不好的时机，你去做一些好的财务规划，可能会对你未来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接下来就是很具体的了啊，每个人退休的要求都不一样，可能我要问一句，那我多少钱退休够啊？那 Rex 也很难回答，每个人目标不一样，对吧？那非常，
因为我做了很多财务规划了
啊，
在湾区我们这边普遍人想要保持以前的生活水平的话，老实讲，这金额是不低啊。我算过，从65岁到90几岁。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规划，从65岁退休一直到92岁、93岁这个时候，我们在湾区这样的生活成本，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呢，事实上这接近30年的时间呢，需要花掉400万美金。 听起来很吓人哈、
嗯
啊，不过这是未来的钱也算进去啊，不是现在的钱，包括通货膨胀也算进去，所以你可能在退休的那一刻都需要有，你要可能要有一个自住屋，然后你有100万、200万以上的这个投资的金额做投资，这样才能够支应未来30年要花400万的钱。
听到了吗？哈，这就是我今天的要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方向。因为，我做采访啊，在湾区有很多朋友啊，确实看到，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有的时候大的方向就不是很清楚。那拿到跟前的一些机会呢，也就浪费掉了。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那你就知道，哎，我到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呢，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哈，我就挺推荐 Rex 的。Rex 把你的电话给大家报一下，如果真的有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联系您。
好，408-520-958，408-520-958。我可能现在在线上，你留个话，我会回电话给你。
嗯，408是吧？520-958，
对，408-520-958，
哎，520-958，送个 message 再约啊。好了，那我今天的告别也是尽我的一个心力吧，能希望能帮上现在处在这种 lay off 的一些朋友啊，等等啊，哪怕您没被 lay off 的话呢，经过08年和现在呀、啊，美国不管美国哪儿都是啦，这种经济呢就是一个高峰一个波谷，那提早呢做好规划，按照规划呢按部就班的去布置自己的生活，其实呢您会赢得非常的轻松，相信我们华人朋友都会知道哈，都能知道这里边最关键的哈要做什么。好了，那我就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Rex， 下周三和周四啊，现在就预约了，也请我们的听众们守住 FM96.1，我们看到下一周最重大的变化。谢谢 Rex，
谢谢。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高杰邀请的是 Max， 我们把今天的一些值得观察和研究的一些个股哈，给大家去说一说。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特斯拉，但是我现在还要回过头来请 Max 呢来给我们讲一讲特斯拉。今天还有 Intel， 还有呢BuzzFeed 啊，这个 BuzzFeed 这个最大的新闻和娱乐的这个数字媒体，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的变动哈，涨跌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好，我们先进入这个特斯拉这部分。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嗯， 好的 ，Max， 我们来看看特斯拉吧。今天特斯拉简直了，那涨到了177.9块了。然后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哈，他自己呢，目前呢，在这个期货市场当中呢，即使在今天特斯拉的财报反弹了11%之后，最大的一些赌注哈，仍然呢还没有达到。啊，他就刚才我说了，要在他们压12个月内，特斯拉的股票会达到825。所以我想现在呢，我就想请这个我们来再看一下哈，这个特斯拉，呢今天呢就是关于特斯拉的这个消息也是蛮多的。好了，我们从技术的曲线上看一看特斯拉。昨天你讲了哈，它是最近呢一直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之后是不行的。好了，从今天再看看怎么样。
特斯拉它股价最高在2021年曾经是到差400多。现在是177.9块，对啊，它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它都还是看涨嘛，但是半年、一年内，因为它还是跌势，所以还没有走出跌势的，所以如果当然5年以上它是看涨嘛，所以当然你还是可以逢低买入的，现在。
所以今天又涨了11%哈，昨天你给大家了几个价位哈，120、110，那你今天看一看呢？
今天看一看，反正一个星期内、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所以会涨到哪里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看当然如果你半年内的话，它在这个部分，会涨到哪里是不知道，但是它现在是应该是碰到比较小的阻力哦。
在哪里？
大概就是在200左右吧。
嗯哼，现在是已经是177啊，178这个样子，200
接近了。
所以呢，下周三、周四哈，大家注意啊，下周三、周四呢，这个科技股都被刚才 Rex 说这是决战周哈，下周可能会有大的比较波动哈。这是第一个啊，特斯拉。今天还有 Intel 啦 ，Intel 呢今天这个很糟糕哈。非常的糟糕，他的这个第四季呢亏损了6.64亿，然后呢，并且呢给了一个暗淡的前景的这种预测，所以呢在盘前他就跌了9%啊 ，Intel 代号是INTC 哈，那他呢也是直接引发了整个的芯片制造商股价的集体的暴跌，像今天呢他这个 Intel 的供应商KLA Corp， 它呢是跌了也超了5%，还有呢 AMD 啊、恩伟达等等的，今天的跌幅都在0.8%甚至3.2%之间哈，都是往下跌的，都受它的这个拖累，也是呢 Intel 呢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单季的这种业绩，主要原因就是PC 需求的下滑，还有它数据中心的业务呢成长比较缓慢，然后呢有分析师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或解释 Intel 的这种历史性的崩溃啊，把它叫做历史性的崩溃。主要呢刚才就是一个是 PC， 还有本来呢 Intel 是 PC 和数据中心的市场的主导者，但是呢它的市场占有率稳步的在输给 AMD 等竞争对手。AMD 呢还和这个台积电等晶片代工厂呢制造商以先进的制程生产的晶片呢在技术方面已经超越了 Intel， 所以呢有一些分析师啊说呀，即使呢数据中心啊就是 Intel 的数据中心在去年的下半年呢触底反弹，但是呢仍然是让 Intel 呢处于劣势，也因此呢就是 Intel 可能他们也担心未来呀会失去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 Intel 呢业绩呢也将预计哈大幅的减少他们可以用的现金流等等。那他现在的 CEO 呢此时他想干什么呢？扩大代工厂的业务和在美国和欧洲建立新的工厂来重振业务哈。这就是今天这个 Intel 的这个情况吧。他自己的个人电脑长期市场呢会达到3亿台呀，所以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好了，那我们来看看 Intel 的股票吧。
Intel 在一周内是看跌的，虽然它在一个月内它还整体还是看涨，但是 如果我们再拉长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内它都还是看跌，五年以上也不是很明朗，所以它可能要长期投资要持有更长的时间了，所以五年以内都是看跌。
AMD、啊、它的竞争对手 AMD
OK 那AMD AMD 的话它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我们拿长到半年一年来看它也是看跌的 OK 可是五年以上就是看涨的。
嗯 OK
所以如果是比较好的价位可能在40块左右
嗯
可以考虑买入了，但是在一年内都还是看跌。
哦，它现在是75.4哈，它今天是小涨了0.32%。那个 Intel 的昨天的财报之后开盘它是给拖累了，但最后呢 AMD 是涨回来一些哈。这是今天这第二支我们要谈的，第三支 BuzzFeed 代号是 BZFD。昨天呢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哈，我好像忘了给大家去讲了，我昨天看到了这条新闻。是因为呢它是跟 Meta 哈等等，Meta 呢是给它投入了不少钱，然后呢让它帮助在 Meta 上面去创作他们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昨天它的股票啊就上涨了一倍多呀，然后呢它自己呢BuzzFeed 呢他自己也 announce 说他们打算采用人工智能哈，就我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 ChatGPT， 用这种方式呢来帮助他们进行创作。所以呢他在这个他们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哈，他在给员工的内部通知说我们将借助啊 ChatGPT 来开发 OpenAI， 来加强一些小他那个里边有个小 quiz 哈，小测验，还有呢一些个性化的面向读者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今年呢由 AI 启发的内容呢将从研发的阶段转变为我们核心业务的一部分。我在这还是推荐大家哈，大家去试试那个 ChatGPT， 这个呢都已经 Google 都很紧张哈，就是很有可能呢它会改变人类哈去在网络上搜索的这种方式。那现在大家搜索是用 keyword 的，对不对？用这个 Google 引擎啊去搜索，用这个引擎那个引擎去搜索。那么 ChatGPT 呢，你往里边敲入你任何想要的一些东西。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啊，包括美国的大学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AI 呀、啊，这个 ChatGPT 的、啊，你要一个很漂亮的这个 essay， 它都能给你写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居然被大学考官看了之后都能够过关的，这就很要命了。你怎么知道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呀？所以呢，未来人类去到网上搜索一些东西，你去搜索一个什么商业计划呀，你去搜索一个我要一个 business plan 呐、啊，我要这个某个行业到底怎么样啊？你去到那上找，它都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可怕，我跟你说非常可怕。好了，那这是大家都在用它，那么今天呢看到的这个 BuzzFeed 媒体开始要用它了。 BuzzFeed 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啊数字媒体集团，它呢是有以创造性啊娱乐性啊这种呢是个巨头了，数字媒体的巨头，所以呢它都在采用这种方式来借鉴它的内容，要它根据这个 ChatGPT 给他的内容呢，他把它变成他真正的工作当中的这个实践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就是整个的这个他的股票也是double 的再去涨。好了，那我们来请麦克给我们解读一下 BZFD， 他今天的股票，他的股票只有3.87块，他今天涨了85.17%，昨天涨了170%。
BuzzFeed 现在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甚至半年内是看涨，但是它的涨势几乎都在两天内发生了，所以它其实但是它长期来说一年内五年那我看到它的数据是从2021年开始，2021年它最高股价是去到9.99块美元了，所以现在是3.87块美元，是偏低的，它是跌回来。整体来说，我们看2021到现在，两三年内都是属于，还是属于跌势了，是看跌的。
嗯，好，那么最后还有点时间，再看一下 Visa 哈，今天它也公布了业绩了，今天 Visa 涨了 ，Visa 是涨了2.99%哈， 它的这个信用卡巨头了，它的利润呢增长了6%，达到了42亿，收入呢增长12%，达到了79亿，所以呢它在这个交易前就涨了1%，然后呢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也涨了3%哈，所以我们看一下 Visa
的短期、中期、长期来看，整体来看都是涨势，都是看涨，所以其实可以考量，可以考虑逢低买入 Visa。大概可能190块左右，它最高股价有上到246块，差不多246块，现在是偏高啊，是偏高啊。所以如果他逢低买入，可能到190块左右是可以考虑。逢低买入。
好的，那今天
190块左右。
OK， 好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了这么几个主要的哈，大家就是整个市场都在盯着的一些股票哈。剩下的呢，像雪佛龙啊等等的，它今天呢是大跌了4.44%哈，也是盘前公布财报，第四季呢收入高于预期，但是获利呢低于预期。美国运通啊也是获利不如预期，但是未来呢全年的财景比较乐观，而且调升股息16%，所以今天呢那美国运通啊高涨了收高10.54%哈。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解读了。好的，那我们今天是周末，祝 Max，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